今天的经文选自腓立比书第三章一到十一节，请翻开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翻到以后，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读，我读第一节，弟兄姐妹读第二节，读双数节。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把这十一节的经文读完。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一节，我来读。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与你们却是妥当。第二节，请。第三节，因为真受割礼的乃是我们这以神的灵敬拜，在基督耶稣里夸口，不靠着肉体。第四节，请。第五节，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说我是法利赛人。第六节，第七节，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第八节，第九节，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第十节，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这是保罗的信仰的宣告，也是对腓立比教会的一个勉励。他说，不但如此，第八节，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因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因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保罗在这一段讲到他自己的心路历程，也讲到他自己对信仰的宣告。他要弟兄姐妹，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常常喜乐，靠主喜乐，不是靠着自己。他说如果要夸口，他也有很多值得夸口的地方。他说我也可以夸口。第四节，其实我也可以靠着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着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靠着了。我第八天受割礼，我是以色列族便雅悯支派的人，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这句话就是说我是纯种的以色列人，正宗的啊，这 台语叫做架杠啊，你们都会台语的人就听得懂啊。这台湾人有两种讲法，一种是台湾人，一种叫正港的台湾人。你知道这什么叫正港的台湾人吗？架杠的台湾人。这不好意思讲点台语啊。保罗说我是正宗的以色列人，没有掺杂任何杂质的人啊，没有混血过的啊。他不只是如此哦，他说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是逼迫基督的教会的，就律法的义说我是无可指责的。那时候的律法有600多条，他说我没有一条律法犯过的。保罗是一个随便的人吗？不是的，保罗其实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是一个宗教的虔诚分子，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宗教的狂热分子。但是他说他这些都不值得夸口。在第一节，我们从头来看第一节，今天的主题是要靠主喜乐，这是保罗勉励腓立比教会的一段很鼓励我们的话，也是常常提醒我的一段话。保罗这个时候人还在监狱里面，一个坐在监狱里面的人要在监狱外面的人喜乐， 这句话应该是反过来才对，应该我们劝坐在监牢里的人要喜乐。这段经文你仔细去看，几乎有点不太可能，不太能接受的。一个在困难的环境中的人劝那个在外面可以自由旅行的人要快乐一点，意思是说外面这个自由旅行可以随便吃什么不太快乐，坐在监狱这个人比较快乐。这是这一段经文很特别的地方，要靠主喜乐。中文的翻译翻得非常的文绉绉的，非常客气的翻法。中文的翻译是：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来，我们请念一遍，来，请。弟兄们，我还有话说，你们要靠主喜乐。这个翻得太客气了。如果 NIV 的圣经，如果你有 NIV 的圣经，请看 NIV 的圣经怎么翻的。他说 Finally, my brothers, rejoice in the Lord. 什么是 finally 啊？啊，最后，翻得太客气了，那就是你没有常常演讲才会讲最后。这常常演讲的人呢，通通讲了很多以后，最后一句话就是“总而言之”，这样，或叫“一言以蔽之”这样子啊。听说有一个演讲的人呢，讲大家都在台下睡觉，常常都睡觉。后来那个讲员每次讲到“总而言之”，会众就起来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要讲结论的啊，要结论就听结论就好啊。的结论叫，这个就是讲，总而言之，我前面讲那么多，我现在就是要告诉你要靠主喜乐 ，rejoice in the Lord， 来告诉隔壁的人说要靠主喜乐。这句话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啊，在靠跟左边那个人说要靠主喜乐。那这边有这个大学生呢，有一句话是要对你们说的，不要靠男朋友喜乐。更不要靠女朋友喜乐，要靠主喜乐，要靠主喜乐。如果你看最近的报纸，听到哈佛大学有学生自杀，我不知道 UCSD 怎么样，或其他的大学怎么样，当环境一发生变故，有人就走不下去，不论是感情的因素也好，健康的因素也好，还是跟朋友的还是各样的财务这个事业的问题也好，不管什么问题，有的人就到有一天走不下去，因为太依赖外在的环境。保罗说要靠主喜乐，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对我们每个人说的。 Finally 就是总而言之，最重要的就是要靠主喜乐。我把这话再写给你们，与我并不为难，对你们来说确实应该的，确实妥当的，要靠主喜乐。喜乐的生命，平安的生命，幸福的人生，是不同的宗教都在教导我们去追求的一个主要的目的。不论是什么样的信仰宗教，都在教导一个人去如何找到幸福、喜乐、平安的人生，都是这样。唯独圣经里面提到靠着神喜乐，靠着主喜乐，不是靠着外在的环境，也不是靠自己有多大的能耐。我们的误差，我们的失误在哪里？我们的失误是照着世俗的方式去找喜乐，世俗的喜乐是短暂的喜乐或短暂的快乐。心理学家或医学，在最近的这些医学研究，心理学家他们研究出来，人的喜乐有不同的层次的满足。第一个层次就是你的基本需要 有被满足，就是你的 physical need， 你的 fair need 有被满足，这个会带来喜乐。也就是说你今天有饭吃，有饭吃，没有饭吃你要叫他喜乐，那是很难的，也是强人所难。人需要有饭吃，对不对？然后都不敢讲话啊。这个基本需要没有满足就不能喜乐。那基本需要满足了以后，第二个层次的喜乐就是你有一个归属的一个团体，或有一个归属的一个地方，它可以接纳你，不在乎你长得怎么样， 不在乎你的软弱失败，他可以接纳你。你能找到这样的一个 group， 能够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你就会很喜乐。这种喜乐从这个年轻的时候交男朋友女朋友开始，你找到一个人很喜欢你，他也彼此可以接纳，那种喜乐啊，这个家庭里面爸爸妈妈对孩子的接纳，这种喜乐，或在一个团契里面找到一个归属感的喜乐，这是第二层次的喜乐。第三就是你肯为你所爱的人，你付出你的力量，付出你的精神，付出你的爱心，有一个对象可以让你表达你生命中的一种爱。其实这些都是从神的创造的本性来表达出来，人能够去爱人，也能够被爱，他的喜乐就比刚刚只有吃饱的喜乐要多，也比刚刚那归属感要多。最后一个，心理学家或者是这些科学家研究，真正的喜乐是一个人他能够一生中把他的愿望，把他的梦想实现出来的这种喜乐，就是自我的实现，他的目标，他人生的恩赐，他可以发挥出来这种喜乐。这是心理学家已经做到非常健康的这种喜乐的不同的层次，也不同的来源。保罗在这里提到，从肉体的夸口，从属世的夸口来看，带来的喜乐都是短暂的。第一种可夸口的是我们个人的成就或者是财富，这些财富成就所带来的喜乐都是有限的啊。我们最近有些弟兄姐妹买了新房子啊，买房子搬进去那一天快不快乐啊？啊，快乐。买到一个新，很都以前都没有自己的房子哦，现在突然买了一个自己的房子，那搬进去那一天多快乐，你知道吗？没有床也没有关系哦，就睡那个地毯，然后铺一张那个一个小的床单，就这样睡哦，这还是很快乐哦，很快乐，很喜乐。那个喜乐大概可以持续多久啊？哎，毛奇坐来，毛奇，刚搬新家啊，快不快乐呢？还不错，刚刚搬进去啊，哎，住，就没有那么快乐了啊。大概是我觉得买房子带来的快乐大概是3个月，大概6个月，等到那个payment越来越厉害的时候，又要除草，还有那个水管又坏了啊，水龙头又不通了，后来就想还是住 apartment 比较好一点，住到后来就有这种感觉哦。买一件新衣服可以快乐多久啊 ？Annie， 你没有啊？买一件新衣服大概穿第一次那是最快乐，第二次就不太想穿了，到第三次就好像没有了这样子，那个快乐也是很短暂的啊。衣服也好，你说那个名牌包包会带给你很多快乐，其实也都是有限的啊。这些外在的东西所带来的喜乐、成就，或者说财富带来的喜乐，这个传道书讲很多，传道书里面讲到这些财富、名位都是虚空的啊。我常讲说，没有钱的人不可以讲说钱财是虚空的啊。但是这些所罗门王、这些君王、这些富有的人，他们走过人生的很多道路以后，他最后告诉你，其实人生很多在太阳光底下都是虚空的，很多都是虚空。人好像在捕风、在捉影一样，追着影子在跑，最后不知道抓到什么啊。这些短暂的财富或短暂的成就，让一个人的快乐其实是蛮短暂的，不是长久的，不是真正的喜乐。第二是人有他不同的才干，也觉得有这个能力，才干的能力也让人会带来一些喜乐和快乐啊。那在这个北美的这个教会里面啊，有很多不同的弟兄姐妹都有不同的才干啊。今天 Helena 出来献诗，我是蛮 surprise 的啊，因为她其实是弹钢琴的啊，但是她献这首诗歌，我心里很受感动啊。我坐在台下，我心里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个唱歌不是你的才干，但是他真正能做的是弹琴啊。但是他把他的心唱出来，把他生命的经历唱出来，在神面前领受的恩典向我们分享啊，这个感动我啊。对不起，你也唱得不错啊。可夸的才干 转眼就没有啊，不知道有多久都不知道。这些才干呢，啊，总之这些从世俗而来的喜乐，从世俗而来的成就、财富、能力，都是转眼之间就没有啊。有些可夸的这个权势也是一样，啊，中国历史跟西方的历史都讲同样的，都讲同样的故事啊。这故事是不断的重复在演啊。在你如果稍微看一下《三国演义》就知道，《三国演义》里面，这个《三国演义》打的最厉害就是三国，这个魏国、蜀国跟这个孙权、东吴，这三国打，这最里面，我觉得里面最厉害的人是曹操。哦耶，曹操是最厉害的一个人，最有才干、最聪明、最厉害的一个人。他辛辛苦苦把这个魏打下来，最后这个魏国交给谁啊？司马懿、司马昭。这打得很辛苦哦，等到他死以后呢，很快就转给别人了，他都不知道为谁打的啊，他一直以为为他自己打的，其实错了，是为别人打的。这个在这个中国历史里写这样子，这些可夸的权势，从巴比伦，我们查这个查圣经、查以斯拉记或查但以理记、但以理书，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或者巴比伦这个尼布甲尼撒王是在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国家。今天早上主日学，我跟弟兄姐妹讲过这个事情。巴比伦这个国家怎么亡的呢？你绝对不敢相信巴比伦这个国家会被灭亡的，竟然有一个国家、有一族人可以灭巴比伦这个国家。巴比伦这个城墙高到没有人可以上去，它的护城河宽到没有马可以跨过去，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军队可以把巴比伦的这个王、这个宫、这个城墙打下来，没有人可以打下来的。没有想到他们在这个伯沙沙王，在但以理书里记到，伯沙沙王巴比伦的王在举办1000人的国宴的时候，这国宴正在吃饭喝酒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的护城河的河水干了，河水干了，波斯的军队从河床一直开到王宫的下面，进到王宫把伯沙沙王杀了。那一天晚上就是他的 farewell party， 那一天的国宴就是他的亡国宴。亡国宴正在庆祝 celebration 的时候，正是他亡国的时候，这是几乎不能想象的。可是在圣经里，不论是耶利米书、但以理书，都提到这个国家怎么亡掉的，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被亡了。因为他们在宴会中呢，有一个人出来讲说，你今天要亡国咯。这个人是谁啊？但以理。但以理说，伯沙沙王啊，今天晚上你的国家就要交给别人了。他还在快乐呢，他还说，请把这个紫袍拿来，把这个项链拿来，把挂在但以理身上。你知道这什么意思吗？你根本乱讲话。没想到当天晚上他就被杀了，因为波斯的军队从河床开进来，他从来没有想过河水会干掉的。这是在中东的历史中发生所记载的。在今天我们在报纸上、在新闻媒体也看很多，最近在中国闹得最大的新闻，从重庆的这个最有名的人，多大的权势啊，多大的权势，从大连、从东北一直到重庆，在中国的北京政府、中央政府，多大的权势啊，说倒就倒哦。昨天的权势今天可能不在了，昨天可以呼风唤雨的人今天被放在一个地方，连家小都保护不住哦。快乐可以多久呢？权势可以依靠多久呢？其实从这些历史中，从现在来看，都是很短暂的。世人为了追求这些权势、物质的享受，可以说费尽心血去找。保罗说：“不要靠这些肉体夸口。”他如果真要靠这些夸口，我也可以夸口。保罗说：“我不靠这些夸口。”他说：“我靠什么来夸口呢？靠什么喜乐？要靠主喜乐。怎么样靠主喜乐呢？”他提醒我们要追求有永恒价值的，要舍弃这个短暂所带来的喜乐。他说：“只是先前与我 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以前我全心全意去追求、刻意去经营的东西，我现在觉得这些都是算不得什么，这些都算不得什么，带来的快乐、喜乐都不过是短暂的。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因着基督耶稣都当作有损的。因为认识耶稣基督，从先前到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认识了生命的源头，认识了喜乐的源头，认识了耶稣基督是恩典的源头，这个人的价值观有一个完全的改变。这个改变使他找到他真正的自己。当他认识主耶稣基督，当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为最宝贵的，他就找到他自己生命的方向。这是我们在大专团契 ECCF Gospel Night 我讲的主题。当你找到主耶稣基督，当你找到生命的源头，谁创造你、设计你的这个人，你找到这个人、找到这个神，你就知道你的位分在哪里，你一生的目标在哪里。你越认识神，你就越认识自己。耶稣基督，保罗说他是我生命中的至宝，是我生命中的至宝。他说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为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最宝贵的事。不容易啊，这不容易，因为认不出来，我们也都认不出来，我们平常也都认不出来耶稣基督有什么是最宝贵的，我们认不出来啊，最宝贵跟不宝贵的东西人看不出来。 有一个美国人去欧洲去一个太太啊，去欧洲旅行，去法国，到法国的时候呢，他就在逛街，在一个小的这个首饰店呢，看到 一条项链，蛮漂亮蛮可爱的，那对方出价$100，100块钱，后来他就跟他杀价，哦，杀到80块，他就买了，在法国买了这条小小小的项链，那80块钱。结果他从欧洲回来的时候，进海关的时候就填你有买什么东西，他就说我买了一条项链。后来这个被海关停下来说你买了什么项链，拿给海关看，海关说哦，你这条项链呢要扣税，看来要扣税，要扣多少税呢？扣800块。他跟海关说我买只有买80块啊，你现在要扣800块，我觉得你我不要了。那海关说哦，你真的不要吗？他说800块，我才买80块，要交800块的税，我当然不要啊。他说你还是留着，这值得交，这值得交。他犹豫不决，他不知道这个项链看起来不起眼嘛。后来他忍痛交了800块的税哦，在海关交了800块的税，他只买80块哦。然后他当然很懊恼嘛，这个八十块怎么变恰起800块的税呢？他就到了纽约以后，他就赶快拿去这个珠宝店，给那个珠宝店人看说这个项链到底值多少钱。这珠宝店人鉴定这个珠宝完了这个项链以后，他说这个项链呢大概值25000块，25000块。他吓了一跳，这个项链怎么值25000块，难怪海关恰起他800块。海关那个人很厉害，知道这个很值钱，然后他就不敢，他以为他不相信嘛，然后他就把他的项链拿给另外一家珠宝商再去鉴定。这一家珠宝商鉴定完说太太，你这个项链呢我50000块跟你买，涨到50000块，800块80块买的项链变50000块。那这个太太很好奇啊，她说我这项链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呢？这不起眼嘛。他说你来来来来，他就在一个那个珠宝的鉴定珠宝的一个放大镜那边，他说你看看这珠宝里面，你看这个每一个，它是一个琥珀的一个链子啊。他说你注意看，其中有一个琥珀上面有颗字，有一行字。他仔细看，真的有一行字，很小的字，上面写 Josephine 约瑟芬留念，底下写拿破仑。是拿破仑送给 Josephine 的，竟然给他买到。然后你看不出来啊，因为你看不出来他有什么宝贵的地方，因为没什么了不起，暗暗的烟是因为很久了嘛。然后 它值钱也不是因为那个珠子多值钱，也不是，是因为那个项链上面有拿破仑的签字，是送给 Josephine 他的太太，是因为这样值钱。哇，他看得如获至宝，五万块也不卖了啊。保罗说，我以认识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们认不出来，我们认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是约瑟的儿子，他一生呢没有做什么大不，33岁就被处死了，我们会这样认为。他是犹太人，他不是中国人，我们会这样认为。如果你真的认识耶稣基督，你仔细看，你经历了，你就知道认识耶稣基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也是最宝贵的事。认识他，你就知道他其实是生命的源头，认识他，你有机会重新找到人生的方向。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讲到生命的改变。认识耶稣基督使我们的生命被改变。琥珀的项链并不是那个珍珠值钱，也不是那个琥珀值钱，是因为上面有拿破仑的签字。我们的生命中认识耶稣基督，因为我们的生命与耶稣基督连结在一起，使我们有机会成为一个宝贝，他看重我们。当一个人认识主，他会比较不在乎，或者不会被外在的环境所约束，或者是说限制。那今年7月我们要去六龟幼儿园，再一次提到六龟幼儿园的一个小孩子，现在已经长大了，就是杨恩典姐妹。她已经生了两个小孩子，今年7月还会再碰到杨恩典姐妹。一个没有手的一个小孩子，一个脚只有一个脚，小儿麻痹的一个小孩子，连走路都有困难的孩子，他能活出怎么样的生命呢？但是他认识耶稣基督，他信主，他活出一个非常丰盛的生命，因为基督把这生命赐给他。这种例子太多太多，等一下我们晚一点我们会看另外一个人的一个短短的影片。认识耶稣基督以他为至宝，他最值得。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为主的缘故花太多钱，今年我们有个灵修会，就这个月底有灵修会，有人说太贵太贵，我都觉得不贵，不是那个价钱不贵，是因为我们在聚会中所经历所得到的，我们觉得那两个比起来我觉得很值得。从聚会中我们生命被改变，一个家庭，一个夫妻被改变，一个孩子被重新建立起来，一个人的生命找到新的方向，我都觉得万金难买这个结果。耶稣基督是我们一生中最值得我们花时间用金钱去认识的。其实不是花什么金钱，我觉得这个我们教会已经做得相当相当的不错了啊。你们去欧洲旅行，去欧洲旅行，大概一个礼拜大概多少钱啊？3000块够不够？啊？3000块啊？李弟兄，3000块够不够？啊，包括飞机票啊，3000块。这3000块可不可以拿去退税呢？啊，可以不可以？可以吗？当然不行啊，怎么都不讲话。你去度假的钱怎么可以拿去退税呢？那你去 retreat 3天2夜可不可以退税呢？这是值得争论的问题哦。报名费不可以退税哦，可是你到那里的奉献是可以退税。我们已经做到我们尽可能能做的，在 IIS 的规定之下，我们做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啊。我的意思是说，其实这个钱不要把它算成说哦我花了多少钱，而是说我在那个聚会中，在个灵修会中，神怎么样重建我的家庭，重新帮助我的孩子，重新帮助我找到人生的方向，还有人生的价值在哪里，这才是值得去做的事情。保罗说，我也认识主耶稣基督为至宝。他不但这样认识，他说为了他，为了耶稣基督，他丢弃万事。我写了一个题目叫不舍就不得，不舍就不得，没有舍弃就得不住，得不到，不舍就不得，舍不得。 他舍弃了世上的追求，他跟随耶稣基督，他放下一切所有的属物质的追求、权势的追求、功成名就的追求，他去服侍耶稣基督。照当时的人看，或从我们一般属世的眼光看，他实在是太傻了。这么有才干的人，这么有才华，这么聪明的人，他要创一番事业，一定可以比王永庆还厉害的，比 Bill Gates 还要厉害的，一定可以比他厉害的。他都没有去追求这个，他去跟随耶稣基督。跟随耶稣基督的结果是什么呢？他没有结婚，没有家庭，没有儿女，没有买一栋房子啊，像你们是不是最近在买房子嘛？啊，他没有买房子啊，他没有不动产，他也没有股票啊。保罗在罗马殉道的时候是一无所有，他跟随耶稣基督值不值得呢？值得吗？值得，值得的举手。嗯，这么多啊？不值得的举手。不值得。跟随耶稣基督竟然一无所有，什么都没有。保罗死的时候说：“我好冤啊！”会不会这样呢？他说：“我是生，是死。”我彰显基督的荣美，不论是生是死，对我来讲，神的荣耀在我身上显明出来。从人类历史2000年的历史来看，保罗跟随耶稣基督，保罗所领受的启示，对教会的启示，信徒生命成圣 的这个道路，信心的道路，保罗影响这2000年来的人类文化，从中东、罗马、欧洲、美国，甚至到今天的中国。保罗一生的成就，世上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赶上他的。值不值得呢？不得了，比千万家财都还不得了，比千万家财不得了，没有办法用金钱衡量。保罗书信，你看完罗马书，没有钱才可以换罗马书的，我给你1000万你都写不出罗马书，没有人可以写出这个。似乎是一无所有，其实神把一切的荣耀恩典都给保罗，因为他全心跟随主，他为主舍弃这一切，神让他得着耶稣基督，而且耶稣基督的心意，主耶稣基督对教会的计划，救恩的启示，保罗最清楚。保罗的服侍真的是带着血、带着泪、带着生死交关的性命交关的过程来服侍神，一生30几年来服侍神，似乎得不到任何的物质的回报，但是神给他的 reward 真的远超过我们所想，超过我们所想。他为主丢弃万事，却得到永远的祝福跟永远的喜乐。真正的喜乐是在基督里面，真正的喜乐不在世界的钱财和物质当中，真正的喜乐是在基督的里面。在基督里，我们被称为义，有一个新的地位，有新的身份，因为相信耶稣基督，我们在基督的里面。基督徒有2件事要知道的，洗礼班我们都讲过这事情了。第一个，信主的时候，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中。信主的时候，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中。来，跟我讲一遍。来，信主的时候，耶稣基督住在我的心中。第二，受洗的时候，你归入基督的里面。来，讲一遍。受洗的时候，归入基督的里面。信主的时候，基督在我里面。受洗的时候，我在基督的里面。你可能不太能理解在基督里面是什么意思。你如果看最近的报纸啊，最近这个报纸，中国发生2件天大地大的事啊，有一个人他觉得他的生命受到威胁，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逃了，也没有人可以帮他，没有人可以救他，你知道他跑去哪里啊？啊？跑去哪里？跑去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里面有大炮吗？还是有核子弹呢？还 还是里面有很厉害的这个装甲车可以保护他呢？他跑去美国大使馆就安全了吗？安全吗？安全，为什么？条约。哦，你知道在重庆那么大的地方，公安四处在找的地方，有个地方公安不敢进去，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美国大使馆。他只要能脚踏进去就有机会了。我只是举这个例子，什么叫在基督里呢？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有一个地方，那个地方你进去你就平安了，有这个意思。在这个创世纪里面讲到洪水，四十昼夜的洪水，这洪水下来的时候只有一个地方安全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方舟里面，你进到方舟里面安全了。我不敢说美国大使馆都是很安全啊，那至少在那个公安你什么地方都不敢去的地方，有一个地方可以去，那就是美国大使馆。美国大使馆里面不是船坚炮利哦，不是，是这个大使馆背后有一个国家，有一个条约约定了，只要进到这里面你都不可以来逮捕他，这是约里面讲的，有个约束的力量啊。哎，后来又有一个人去了，这个人，我觉得这不要再这样子哈，这样实在是很不好。那他们进到那个大使馆就安全了，那你们来到美国安不安全啊？啊，还不安全啊？那你要逃去哪里？哎，人家进到大使馆就很安全喽，那你来到美国还不安全？哦。你忘记了，你忘记了，我们是在一个地方。其实应该是说，你知道你是在基督里吗？当你知道你在基督里的时候，外面的势力是进不来的，攻击是进不来的。你在里面是得到保护的，是有约定的。在基督里，罪是得赦免的，在基督里是得保护、得供应的，这叫做救恩。Salvation， 在基督里我们被称为义，有一个新的地位了。但我不晓得第二个进这个大使馆的会不会平安出来，有没有新的身份、新的地位，我不知道啊。这都是未定之数了。只是他想的是，原来是很安全的地方啊。其实他来到美国，他如果他不信主，一样会觉得不是很快乐的，一样的。在基督里，我们有一个新的地位、新的身份。在基督里，我们有个新的生命。有个新的开始，而且就是一个新的开始，信主有一个新的开始，过去的都过去了。所以我鼓励我们在座弟兄姐妹，如果你还没有信主，我鼓励你今天就信主。如果你已经信主的，我鼓励你在这个灵修会的时候受洗。灵修会受洗很好啊，在游泳池里受洗啊，水特别多啊。你要受洗要告诉我，你要跟我报名，我们只上一些课程。我们 在这个每年灵修会我们都有洗礼啊，希望今年灵修会也有弟兄姐妹要在那里受洗。当你受洗的时候，你就 baptize， 英文叫做 to be baptized into Christ， to be baptized into Christ 叫做受洗归入基督里面。在基督里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新的地位、新的生命，与基督一同得胜，与基督一同作王，使我们的生命大有盼望。虽然环境并没有什么改变，我们的物质条件也没有什么大的改变，但是我们的心改变了，我们可以活出一个非常丰盛的生命。我最近在网站上看到这一个人结婚了，我非常为他高兴啊！这个人叫 Nick 啊，这个澳洲的这个没有手没有脚的这个人竟然结婚了啊！我不晓得谁这么有这么大勇气敢嫁他啊！我们看一看这一段影片，来看一看，他太太很漂亮。我们看一下这个 Nick 结婚了啊，来看一下，我们看大概可以看三分钟四分钟。这个人没有脚、哦、没有手、哦、Nick 是没有手没有脚的，这是他的太太，好像是日本人。 我们继续看哈，因为后面我都觉得很好，很。他会打高尔夫球哦，没有手竟然可以打高尔夫球，我们有手都不会打，真的，这看得蛮惭愧的。好，就看到这里啊，你们上网去看，你们上网去看这个人的见证。他现在是出来当牧师，在世界各地带领聚会讲道，没有手没有脚，来把手伸出来，把脚也伸出来。你有手有脚，为何要不快乐呢？我们来祷告。谢谢主耶稣，看到一个生命在基督里面被重新建造起来，我们心里就感叹赞美那造物主的奇妙。主，有时候我们会为我们没有的东西而伤心难过，或为失去的东西心里自责，但是主啊，求主给我们一个感恩的心，常常靠着主，每一天都有喜乐。主啊，把我们能活着的一天都献给主。主，我们今天就要献给你，因为你赐给我新的一天，像耶利米哀歌所说的，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信实极其广大。谢谢主，让我们有眼睛睁开的时候能够看到第二天的阳光，我们就感谢神。当我们的脚能够下床穿上鞋子袜子，我们就感谢主。能够走出来，能够在这里聚会敬拜神，我们就感谢神。主，你赐给我们一个有爱心的教会，赐给我们一个有爱心的团契小组，赐给我们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主，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丰富，多么的感恩。求主继续带领你的儿女走在恩典的道路上。谢谢主，把我们的一生献在主的面前，愿你悦纳，愿你带领，愿你更新，愿你的旨意得以成就，像尼格一样，在各样的困境中仍然活出喜乐丰盛平安的生命。谢谢主，荣耀归于神，喜乐平安归给神所爱的儿女。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要领这个月的圣餐，我们请服侍的同工到前面来。今天圣餐的经文选自耶利米哀歌第五章第20节到21节。耶利米哀歌第五章20节21节，耶利米先知讲了这一段话。他说，你就讲神，你为何永远忘记我们呢？为何许久离弃我们呢？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向你回转，我们变得回转，求你复兴我们的日子像古时一样。耶利米先知向耶和华神祷告，求神使他的百姓向神回转，他们回转向神，也求神复兴他们属灵的生命，复兴他们人生的盼望。 我们也求主今天早上使我们回转，转向神，求主复兴他的教会，复兴他儿女的家庭，复兴我们的孩子。我们领受今天的圣餐，我们请蔡牧师为今天的圣餐祷告。麦克风给你，在这边。
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主耶稣，谢谢你不看我们是卑微。主啊，我们曾经是污秽，我们不配进入你的丰盛，但是主，你却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样子的人舍去你的生命，为我们这样子的人留下你的宝血。主啊，这样子的恩典，每逢我们思想的时候，我们更觉得是何等的宝贝。主，谢谢你在我们当中。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里面。主，谢谢你也让我们在你的里面。
阿们。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主。
主，谢谢你。主啊，我们为着我们心灵的饥渴向主你来祈求。主，求你亲自来喂养我们。主，让我们得到心灵的饱足，也让我们愿意跟人分享这样子满足的喜乐。
谢谢主。
主，感谢赞美你，为着今天能够在这里与你同坐席，能够成为你宴席当中的一份子，向你献上感恩。
阿们。
主，谢谢你为我们赢得这样子的身份。
谢谢主。
为我们恢复我们成为儿女的身份。
谢谢主。
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当中成就的一切。主，谢谢你，你完全的救赎与我们同在。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谢谢。
这样祷告是奉你的圣名求。
阿们。耶稣在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他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是为你们舍的。保罗说，你们每逢吃这饼是纪念主，只等到他来。每次领圣餐都表明我们跟神的关系再一次得到调整恢复，我们再一次纪念我们领受主的生命。我们欢迎弟兄姐妹一起来领受今天的圣餐。如果你还没有受洗，你就把这饼传给下一位就可以。那欢迎你已经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一起领受今天的圣餐。当你拿到饼的时候，我们祷告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说，谢谢主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不为我们没有的伤心难过，我们为我们所有的感谢神。也为灵修会来祷告，但愿这个聚会许多弟兄姐妹得到复兴，得到重建，得到医治。我们也欢迎我们的 Youth Group 来一起领圣餐。 我们现在把饼拨开，我们领受主的饼。饭后，耶稣基督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今天早上我们读耶利米书，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提到耶和华神要与他的百姓另立新约，这新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来成就，他用他的宝血与他的百姓立约，他的应许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我们感谢神，让我们能成为神的儿女，成为神家里的人，愿他的宝血赦免我们的罪，愿我们在爱中能够彼此饶恕，彼此接纳，彼此赦免。当你拿到杯的时候，我们安静的祷告，也感谢神赐给我们的恩典，像今天的献诗一样，一生的路都是恩典的路，纵使还有很多困难，在生活中，在工作中，在家庭里，也不知道怎么来解决，但是我们深信神的恩典，主的恩典够我们用。我们来轻声的唱这一首诗歌《恩典之路》，你也可以默默的祷告。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
你是我的主，
你是我的主，引我走正义路，
请起立。
高山或低谷，这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你爱你手，牵引我 走着人生路，
一步又一步，
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
让我紧紧抓住，
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这人生路，你爱你手指引我走这人生路。
请把杯举起来，我们一起领受主的杯。我们来祷告。哈利路亚，感谢神，因为我们是你的儿女，做父母的怎么样爱他的孩子，天父你爱我们胜过那样的爱，你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在人生的道路上纵使遇到困难挑战，遇到挫折灰心的事，但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你是恩典的源头，离开了你就没有真正的祝福，在你里面有所有的恩典、生命的能力和人生的盼望。主啊，这是你应许给你儿女的，是在基督里要成就的。主啊，愿那你儿女在你面前的敬拜，愿那 你儿女在你面前的侍奉垂听他们的祷告，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感动、引导，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天、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默祷后散会，请把杯子传到中间，安静的离开。如果你需要祷告，我们会有蔡牧师，还有我们的同工会去为你祷告。